们现在在看十字架的时候，就像刚才那一首歌，我们谱出了一个十字架是多么宝贵的这样的一个旋律。我也看到很多人以十字架做装饰，不管是作为一个链子啦，或挂在我们的这个车上啦，哈，我不晓得当我们用十字架做装饰的时候，我们的心里面对这个十字架的感受是什么。我记得在我刚刚进入中国，因为我在做广播，所以呢我需要到中国去接触一些就是了解一下，接触一下我们的在那边的同胞哈。刚刚去的时候很早期，以前的时候很难得看到有人用十字架来装饰，但是当我偶尔看到几个弟兄姐妹，我一定知道他们是弟兄姐妹，不然他们不会挂十字架放在他们的这个项链，然后把它放在他的衣服里面的时候，我心里面是无比的感恩跟无比的敬佩。为什么？我不是要强调说十字架要拿来装饰或拿来做我们的好像护身符，不是的哈。因为今天保罗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十字架有他讨厌的地方。但是当我在中国看到那些人，那个很早期了哈，这个所谓的这个家庭教会就等于是一个地下的教会。那么这些人呢，基本上他们谁是信徒谁不是信徒是不公开的。听我广播的人呢，我曾经很奇妙的有一次在一个店里面，有一个女性哈，那时候她有没有信主的我不知道，但她在听我的节目，她认到我的声音。她说他们家有这个故事，她在听，但是是偷偷的听。她爸爸也在听，也是偷偷的听，妹妹也在听，也是偷偷的听，他们都不晓得对方在听。但是当有一天突然间发现都在听同样一个福音广播的时候，当然不是只有我的节目，还有很多福音的广播节目，包括培训的节目的时候，他们就才敢来公开说，哦，我要信耶稣。不然的话是很怎么讲呢，是要背着外面的人，甚至背着家人。所以当我看到一个弟兄姐妹他放着一个十字架的时候，等于说我不以十字架为耻的时候，我心里面是生着一种很敬佩的一个心。那个时候我知道他们不以福音为耻，他们不以十字架为好像我是见不得人的，他们敢把那十字架放在他们身上的时候，有人问他说你这是什么，他或许就可以说这是就是我的信仰，我信耶稣。所以那个记号带上十字架跟我们现在拿来做装饰品的时候意义是完全不一样的。当然我知道有很多人放的十字架有他心里面的一个对十字架的一个恭敬，我知道我了解，但是也有很多人把它当作是一个一般的一个装饰品。好，但是在圣经里面提到十字架的时候，保罗在这里提到十字架有讨厌的地方。他说如果不是因为十字架有讨厌的地方，我就不会受那么多的逼迫。我今天宁可受逼迫，一方面十字架我不能不传，等一下我们再讲十字架是保罗的整个传道整个建立教会的一个核心。因为你会看到一个经节，他说我定义不知道别的，你知道保罗认识很多知识，他有很丰富的对于圣经的这个律法背景，他有很丰富的他的宗教背景，有很丰富的他的这个学问背景啊，他是很可以说那当代人看他是很卓越的一个人。可是他说我定义我不知道别的，只知道基督并他钉十字架。那么在这里一开始告诉我们说，我如果不只传十字架，我就跟你们一样，好，还是让你们按照传统受割礼，好，那我就不会受那么多的逼迫。如果你有圣经，我不念哈，但是你可以看哥林多后书十一章，保罗在那里为了基督，为了这个哥林多教会，他们没有一个纯一清洁的心来信主，他好不容易好像生产一个孩子一样把福音传出去了，一个教会建立起来，他发现说为什么你们没有把这个福音的这个核心十字架或者是福音的这个宝贝放在你们的心上好好的珍惜它，还在做那些以前过以前一样的生活， 做以前还没有啊接受耶稣以前的这样的一个特一副德性，所以他心里面就起了一个易怒，以至于他往后面就讲这些话。他说：“我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好像贞洁的童女哈，那个哥林多后书哈11章的地方，然后献给基督。但是呢，你们为什么会失去？就像夏娃一样失去对基督所存那个纯一清洁的心。往下面看的时候，他告诉哥林多教会的人说：‘你知道，为了你们，我冒死很多危险。’”受到很多鞭打，他甚至把那个被鞭打几次，40少1次，39次，那个鞭打不是开玩笑的哈，不是像父母亲打孩子哈，除非你生气到一个地步，打到那个棍子断了哈，不然的话我们不会打那么多的。他碰到圈内人的毁谤危险，碰到外族的啊这个危险，里面也有危险，外面也有危险。然后啊，等于是就是真的是出死入生了哈，受劳苦受困苦，还啊又饥又渴，睡不得哈，然后受寒受饥，还赤身露体，在啊哥林多后书的啊这个11章哈，他不但这样，我还要去心里面负担有重担，为这些教会我里面的这个里面的弟兄姐妹的人来啊受逼迫。他说：“我情愿承受这些，为的是什么？为的是传纯正十字架的真理，也就是福音的真理。那因为那个时候，在这个啊加拉太书，那你提到说这个十字架呢，啊，就说他们得了福音，他们信了耶稣，然后还要加上犹太人的传统。好了，现在我提的3点。”什么叫做十字架讨厌的地方？保罗刚才提到他受那么多的逼迫，他说我为什么宁可受这些逼迫，因为我在跟人跟人文抗争。这个讨厌的地方，它的原来的意思是绊脚的意思，让人家绊倒爬不起来，我不想再往前的意思。跟你说前书1章23节，我们却是传定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所以这个十字架不管是在犹太人里面或者是在外邦人的地方，都是一个负面的一种感受。好了，好，我这里提到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当我们思想十字架的时候，事实上是一个对我们是一个，我用反这个字哈，不是说反对，我用反就是说就是不是顺着的，不能顺应，不能顺合你的传统，你的啊这个文化啊，甚至到我们的这个叫什么叫我们的习惯哈，我们本来有的那个背景，甚至有时候跟我的文明。什么叫文明呢？如果我问你什么叫文明啊，文明就是如果你要想到古时候的文明了、啊、哈，我们就会想到什么，那七大奇迹里面现在唯一存在就是那个啊古埃及的那个金字塔，对不对？好，那我们都会讲到那个古文明，就是巴比伦的这个空中花园啊，这个埃及的金字塔，我们会想到那些啊，就是很早以前，然后就那么的，如果要用现代的话，有时候就那么的有智慧，那么的有技巧去做了那个时候还没有工具，还没有很多，就做了现在不倒的这个埃及的这个金字塔。传统是我们的环境，传统是我们的背景，传统会带来我们的文化。那文明是什么？文明是代表人的这种好像是我们的这个聪明技巧。如果问你什么叫文明的时候，可能我们会想到说、啊、就是进步嘛，对不对、哦、文明就是以前的人走都要走很久，然后呢变成骑马或者牛车什么车，现在呢都是已经4个轮子或2个轮子在地上用 地上应该怎么跑，车子是跑的了哈，然后地天上用飞的，这个叫文明。然后我的生活非常的方便，我的生活非常的效率非常的好。好，当我们去到家里面看到这个家怎么这个也没有，那个也没有，什么手机还在用那个，我们就说，哎，这个就比较没有文明，是这个意思嘛？是不是？好，我们就不用啊来为这个文明或传统下定义，但是我们都知道这是一个人文方面的属于我们的。我相信现在你很少找到有一个人不用所谓的 smartphone 手机的，这个智能手机的，因为这是我们的文明。你知道这个不是现在才有的哈，这个文明才有的，在创世纪里面的第十一章，在洪水，挪亚的洪水完全灭掉了一切之后的第四代，那里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人开始多起来，大概一百年之后哈，洪水之后一百年之后，第四代，他们要建一个塔，建一个叫做巴别塔啊，那个塔要他们说要通天啊，大家一起，他们开始要做什么？要做砖，还要烧砖，然后把砖要叠起来。还要拿石漆当灰泥，哇！那个时候他们就会这样做了，这叫不叫文明？以我们现在来讲的文明，就是进步、科技、快捷，然后让我们觉得说很信任得住的，哈。然后他们有一个观念，有一个心意，说来吧，我们建造一座城，一座塔，塔顶通天，为了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好，其实我讲到传统，讲到文明，讲到自我的时候，这三个是一起在一起的。我在传统里面，我对这个文明是很接受的，那么基本上在这个传统文明里面的我是怎么样，就是要让人可以被各方面被提高。这里提到说，为了要传扬人的名，免得我们没有办法集中，好，我们一起来，听起来很熟，对不对？大家一起来，好，全部一起来，好，共同体哈。这个时候，神讲了一句话，我怕你没有注意到哈。他们下来看，就神就三位一体的神哈，他讲了一句非常让我们可以理解的话啊。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一样，大家一起，一样的言语。今天做起这事来。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神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他按照他的形象所造的人的智力，可以说是就像那个塔一样，是可以通天的，没有什么是他们做不了的啦。我们知道那个结果，神就打乱了他们的讲话，你语言不通的时候，做事情是不能做的，是不是？为什么神在意他们做这个事做起来之后，以后没有什么不能做。其实我们到其实就到这个境地了。有什么我们不能做的？神造世界，我们可以毁灭世界，不是吗？这个就是人的心。我们的文明，我们的一切，再怎么样的高级，再怎么让我们很崇拜，我们很方便，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从始祖犯罪以后那个罪的问题，只有让人因为这些人文，因为我的自我，使我们毁灭自己。神心里面是不舍不得的，这是我造的人，所以呢，即使你们不听的，我们看神忍耐以色列这个选民多久，用了多少心思，他用那种呼唤啊，即使知道他们不听，他还是派先知，那总是有那些忠于神的先知愿意讲神的话，然后就是被逼迫，跟保罗一样被逼迫啊。所以当神的智慧要降到人间，或者要参与到我们的生命里面的时候，他有一个仇敌，跟他是不顺合的，跟他是有隔阂的，隔就是好像就是没有办法融在一起的，那就是我们的传统， 我们的文明，其实这就是我们的自我，人的自我，我们所谓的人文主义，人定胜天。可是神看到这些科技也好，文明也好，我们不要以为那个巴别塔倒了就没了哈，事实上后来就是巴比伦哈，那个整个的那个文明就成了巴比伦后来的很有名的空中花园啊，这个巴比伦来到启示的时候还是谈巴比伦哈，当然不是在指哪个国家或哪个地方，是在指他的精神智力可以很高。从那个时候创世纪第十章就提到一个尼禄，他就是一个猎户，很英勇的一个，就很被崇拜了哈。所以人文就这样子发展出来，做什么？让自己知道说我一定能够胜利。可是神说，如果你这样下去，只有自由毁灭，就是只有一条路，灭亡。在这里我给大家一个经节，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二十六二十节哈。那个姚弟兄你帮我念一下好吗？因为 我要生我的声音，麻烦你念一下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二十六二十七节。
前书一章二十六到二十七，弟兄们啊，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
好，这个就是十字架讨厌的地方，所有那一些会自我毁灭自我膨胀的这一些人在罪里面所发展出来的，当然有魔鬼的权势在那里，神说必须废掉。就像挪亚的时代，那个时候洪水一定要毁灭所有那些会让人走向不归路的一个状态，他说要废掉人的智慧，废掉人的喜好，废掉这一些，然后你包括废掉什么，在另外一个经节告诉我们，他要废掉我们跟他之间的冤仇。十字架是什么？就是我们跟神和好了。好，我今天可能没有办法进入那么多，但是我要谈的是这个十字架的绝对性，一定要经过十字架。那十字架跟我们的生活的关系，所以这个是一个废掉的一个真理，废掉的方法，废掉冤仇，废掉所有使我们以后没有盼望的、绝望的、永恒以后的那一些，好让我们成为有盼望的，好让我们可以有爱，我们有神的光，我们有神的圣洁。所以等于说，我用这个反的意思，不是说反对他，不是反对，而是说他没有办法调和，他就是一定要把它先挪开，然后他自己要成为我们的智慧。我们来看到十字架的绝对性，往下面十字架的绝对性哈。格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二节，保罗说，我曾经定了主意，他是在跟格林多教会讲的，格林多教会那个时候他称他们还是圣徒，信主的，只要你是信主的，你因着基督的名的缘故，我们就是圣徒，不管我们还没有成熟，不管我们就是圣徒，因为我们有那个位置。但是呢，哥林多的问题非常多，包括分党，包括崇拜个人，包括还有在犯罪的，还是存在教会里面。那保罗特别针对这个教会，应该也是说针对整个我们外邦的教会被建立，他是使徒哈。他说，我曾经定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他本来知道很多知识，他说定义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定，好像他约束了他自己，我不跟你谈天文，不跟你谈地理，不跟你谈，我不卖弄我的学问，但是我要告诉你， 就是十字架，偏偏十字架怎么样，是让他讨厌或者绊脚的地方。一章三十节，请我们注意这一节，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刚才我们说神要废掉那些会腐朽的，废掉那些会毁灭性的，但是他让我们因为耶稣钉十字架，以至于我们有份于神的国度、神的荣耀，让我们好像躲在基督耶稣里，然后呢，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成为我们的公义，成为我们的圣洁，成为我们的救赎。这是十字架的绝对性，只有十字架。所以保罗说，我定义不知道别的，只传耶稣并他定十字架。好，那么我们现在来稍微再一次的来对于这个思考这个十字架这个绝对性里面到底有什么跟我是这个紧密相关，不能没有的。等于说如果保罗说他不想传别人传这个的话，那我今天是基督徒的话，我从保罗的这个建立的教会一系列下来的话，那我一定要能够得着这个一开始这个神派他做外邦人的使徒，就是我们的使徒哈，所要给我的，我要拿到第一手的，他只传十字架。那么当我在跟这十字架有关系的时候，第一个我确定一件很重要的信念，今天本来我是死的，但是因为耶稣我就活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不晓得有没有给你们哈，彼得前书第三章十八节，他说基督曾一次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啊。我好像没有给你们这个哈，好，没关系，你们就听哈。如果你有听到我讲经节，你把它写下来，你再自己去看哈。什么叫做第一个是代替？代替的意思是说，本来是应该我受那个刑罚，应该我受那个鞭伤，本来是应该我，但是今天我没有能力，即使我去定死，再定十次都没有用，还是这个破破旧旧的我。我没有办法解决我这个里面的这个罪的问题、罪性的问题，或者是得罪神那个冤仇的问题，我就只有灭亡一途。这个彼得说，义的代替不义的。所以当你思想十字架，看到十字架的时候，意思是说，其实是我应该在上面。当你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当那个时候罗马的这个刑法用十字架的时候，第一个是重罪犯，一定是不赦不了的一个罪犯。因为罗马的那个法律也是很我们讲文明哈，很有那个的哈。然后呢，第二个他一定是大家所咒诅的，已经做了很多恶事哈。而且呢，当他们上十字架之前呢，一定是遍体鳞伤，这样的一个我们要记得，当我们看到是那个本来是我，他一个义人，神的儿子为我这个不义面。所以我们都很了解啊，那个啊以赛亚书有没有，他那里提到说他受鞭伤，然后呢我们得什么？谁可以回答我？他受鞭伤我得什么？对啊，他受刑罚我得什么？
平安。
对啊，所以是他代替我在那里受鞭伤，他在那里代替我受刑罚，而我得到平安，我得到医治。这个医治不是只有身体的医治，是我的灵性的医治，是我那永恒要跟神在一起，那个本来是死掉，本来是毁坏的，完全又复活了。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五章十节，我这里没有，对不起哈，因为我也不想说给你们那么多啊，放在上面哈，你们就记下来哈。这里提到说，他替我们死，然后让我们这些人呢，不管是哪一个人，不管醒着睡着的，都与他同。当神跟亚当夏娃说你们不能吃那个善恶果哈，吃了你会死的时候， 这个死不是我的心脏停止跳动，我的啊，他的死是他吹的那一口气，那个灵，他给我们的这个形象，哈，整个就扭曲了。然后那个灵气在我们的里面，你知道人在去世的时候，哈，以前我听我爸爸讲，后来我印证过，最后是怎么样？把那口气，啊，我不是说那口气就是神那口气了，哈，但是他的气就是要离开这个人，是那个气让人在活，那口气让人在活，他替我们死，让我们不光是醒着、睡着、躺着、站起来的人都与他同活。所以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说，我们死在过犯之中，当神说你吃了必定会死，他们没有马上倒闭死啊。以我们的观念说，哎呦怎么没死呢，不是，最严重的是神的灵离开他们，那个叫做死，那个叫做永远的死。当该隐杀掉他弟弟的时候，他已经成为一个杀人犯，他不在意，他罪恶感，他杀了他弟弟，他没有为这个难过。他为什么难过你知道吗？他跟神说，神啊，以后我就不能跟你在一起了，表示说该隐知道这个严重性，当我不能跟我的神在一起的时候，那是一个永世被撇下的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它是一个代替的意思。那当然如果你在下面看的十字架，你觉得说，哎呀，我没有像那个强盗那么坏了，啊，我没有到那个地步，啊，需要被看成一个被咒诅的，啊，五恶不作的人，或者是我是那种人家就是一个死罪的人，我不是那么坏的话，当然这个十字架对我们就不宝贵了。但是保罗说一定要被钉十字架，一定要接受这种刑罚，才能够从就是啊由死中而得活，才能够翻转亚当夏娃那个时候神给他们的咒诅，还要给他们的律，生命的律，你吃了必定死，但是呢他给他一条活路，就是女人的后裔，就是耶稣基督，天下只有一个女人的后裔，都是男人的后裔，耶稣基督从圣灵感孕以后要来毁灭这个恶势力。等一下我们再谈这个权柄恶势力的问题。好，第二个观念，救赎。救赎的观念是在旧约圣经里面，在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在一年里面神就在那里颁布的律法，设立了祭司，还有啊帐幕，啊，就是神同在了，现在从开始你们要成为一个国度，然后你们的这个国度有国度的这个法章，你们有你们的一些啊传统，不是传统，就是你们的那个定例，啊，那个时候开始的，啊，里面就神就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理解跟观念。如果你去看出埃及记那里，哈，还有利未记那里，就会看到就所谓的赎罪，或者是赎罪银，金钱那个银子，哈，赎罪银。比如说，埃及的长子被击杀，对不对？那后来以色列人有抹那个羊的那个血的那一些长子呢？都要付他们的代价，你知道吗？付他们的赎罪银，你知道吗？如果他不是利未人，他就要去他长子，哈，不管哪一支派的，他们都要付出，要好像说我因为我欠你，你把我赎出来，哈。我常常讲，应该上次也跟你们讲过，埃及人跟以色列人，以色列人有比埃及人好吗？如果你看他们在旷野流浪的那个景况。他们甚至很想回去埃及，可以吃肉，可以吃什么菜，哈，没有比他们好。但是因为神他拣选他们，他们的呼声他听见了。为什么他听得见？因为他跟怎么样，他跟他们有约，跟亚伯拉罕有约，神是不会爽约的，神立的约他绝对会按照他的约，他的应许实现。也因为当我们手上拿着这个旧约新约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安全感， 从一开始神就说，因为我有约定，所以我不能出尔反尔。也因为这样子，神总是铺一条活路给我们。好，犯罪了，不管是或者是你不是故意的，但是没办法犯罪了，那个时候人怎么办？他一定要有一个赎罪的方法。那么我们知道最大的就是水赎罪日，一年一次，他们是用个羊羔哈。你知道他们要献上的羊羔，利未记讲得很清，没有瑕疵的，头生的，而且是养的健健康康，白白胖胖的，没有，有没有胖我不知道了，对不对？是我讲的，就很漂亮。你想有一头这种看起来很漂亮没有瑕疵的羊，要不要悉心照顾啊？就像好像你家里面有宠物一样，然后你每一天哎呀把它照顾得很好，你要帮它美容帮它，就是那样变成你最心爱的一头羊，你用最多心意去照顾的这一头羊，有一天我们都知道人不可能不犯错，对不对？只要你知道你有罪，你就要牵着那头羊老远的牵到哪里去，那个时候是有会幕，后来就是到圣殿去，要走一段很长的路，牵着一头他所心爱的很悉心照顾的，我们今天用我们今天的角度来看，就我的 pet 每天在摸他，哎呦，照顾得像儿女一样啊！以前神其实对牲畜是很有对牲畜的价值是很也很珍惜很注重的，所以他也有对牲畜的这个熟的这个条例在那里。牵着这头羊要到圣殿去做什么？就像亚伯拉罕准备了他的儿子，带着儿子拿着刀子到那边的时候，神设立的有这个祭司要来做这个赎罪祭的这个仪式。可是你这个牵这一头羊的人需要拿起你的刀子先把他杀死。你记得圣经里面形容耶稣被牵到宰割之地怎么样生，这就是这样。那头羊以为我的主人要带我去玩，好高兴，每一天享受主人的怀抱，每一天享受主人的照顾，今天被牵着要去旅游。这个就是耶稣钉十字架的一个景况，一个场景。神让他的儿子，为什么他舍得让他的儿子这样的受苦，这样的被藐视，忍受这种羞辱，一个没有罪的代替我们上那个十字架，丑恶的十字架，因为就是为了要赎我们的罪。这个是赎罪的一个概念。第一个信念，今天本来是我应该在那里死的，我今天因为耶稣代替我，我得了平安，我得到医治。今天因为耶稣他在那里就是为了要为我付那个赎价，救赎的代价。以前用一只羊已经够舍不得了，够心疼了，现在是神的儿子，因为不流血，没有十字架的这个刑罚，我们就没有办法被赦免，我们的问题就没有路可以走了，就只有走向灭亡。所以这个是赎罪的观念。到了希伯来书，那个是旧约，我刚才谈到了旧约，到了希伯来书的第九章十五节这样讲，你们注意听就好了哈。为此他做了新约的中保，既然受死赎了人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过，好，那一头羊现在到了新约，到耶稣到世上的时候，就好像你想象的亚伯拉罕带着儿子要去献祭，他要代替那一头羊，那一头羊献的话每一年都要再做，一直要做，做不完，你就要牺牲很多，牺牲很多你心爱的羊。现在耶稣基督成了那个中保。什么叫做救赎？就是我跟神之间有一个中保。有没有圣经那希伯来书第四章那里告诉我们说， 他凡是被受过试探，在父的右边为我们祈求。他知道我们人经历的是什么，然后他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付上了赎价。他可以跟天父说，这个是接受我的，这个是我帮他付清楚了。你知道什么叫做赎价吗？当一个奴隶，他成为奴隶的时候是怎么成为奴隶的？就是主人用一定的价钱把他买回家。这个奴隶只要一买回家，他就没有自由了，他就是归属于这个主人的了。所以在定那些祭司的条例啊，或者是这个献祭的这些规矩的时候呢，神常常讲一句话，说为了纪念我，不是神要那些嫁银，不是神要忍心看那个那么漂亮的一只羊，没有残疾的羊，让它死掉，让它烧掉，是因为为了让对方能够活，而且为了要纪念我。所以这个赎价的观念是什么呢？你一辈子没有自由了，然后神又讲一句话，说他们叫他们来属于我，归属于我，哈，让他们可以归属于我。如果你今天，我们今天在恶势力，刚才我们讲的文明也好啊，这个自我要里面的话，我们被魔鬼这个大恶势力辖制的时候呢，那我们就是等于是跟神就没有关系。那这个时候我们没有办法享受这个主人家里面的智慧、公义、圣洁啊，或者是他的光亮。但是当我们被就像那个以色列的长子被这样子赎回来的时候呢，我们就成为了这个属于这个主人的。我们也是一样，你没有第二条路，就只有这一条路，可是是你感恩，你乐意甘心要走上的，就是你愿意成为这个主，因为他帮你付的赎价，对不对？上次我提到那个，我应该跟你们讲过那个造那个小船的那个小弟弟，那个船他需要第二次要用赎价把它赎回来，就好像在当铺里面把你的东西赎回来一样。神是这样用他儿子的代价，十字架上面的代价帮我们赎回来，我们从今以后是归属基督的了。第三个是得胜。十字架，当你盯着十字架思想十字架的时候，第一个是我不用死了，我得平安了，我得医治了。第二个是我是属于主的，我是重价买赎回来的，在神的眼中我是很宝贝的，因为他死了我就可以活。然后第三个，我们要记得有一个很重要的信念，十字架是一个得胜的记号。所以当你用十字架在装饰的时候，如果你常常记得我今天已经是一个得胜的人，我因为耶稣死使我有份于他的得胜，他的复活，他的大能，他的得胜的话，那我们就不能再活在过去的那个失败啦，所谓的软弱啦，或者是掉入试探啦。当然这个都会有，这是我们人生路程里面我们要去经验要去练习的，但是我们有一个得胜的确据。那么一个最能够让我们最深的一个锚在哪里呢？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你注意听，我们快要过复活节了啊！死的毒钩就是罪，我们要再次来纪念复活节之前耶稣所受的、所定的这个十字架。罪的权势就是律法。刚才这个保罗在讲那个讨厌，就是那么法利赛人还要守律法，就是那个割礼啊，但是保罗说我们已经是因着恩典，就只有耶稣基督了，不再是我做什么、啊、基督徒绝对不是因为我做什么而讨神喜悦，我们是要去做神喜悦的事，可是绝对不是因为我做什么才可以免除这些刑罚，不是的，是因为耶稣为我死了，因为耶稣他用重价买赎我了，所以呢在这个十字架的这个里面跟基督有份的是什么呢？就是他的得胜。 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诠释就是律法。感谢神，是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所以当我们在思考十字架的时候，或者你挂着一个十字架当你的装饰品的时候，请我们当非常宝贝刚才我们唱的诗歌，那个赎价是神。那么现在是不是耶稣定死了以后，我就享受，我就纯享受这些永生的福乐啦？耶稣怎么讲？耶稣说，如果你要跟从我，天背起你的十字架。耶稣在讲说，我们要背起十字架，跟他以前定的十字架不一样吗？当然是不一样，因为 你不用 在那个木头之上被定，对不对？那是他替你定了。但是现在他讲的十字架跟他受定在十字架上面的意义完全一样。他不是在谈第二个十字架，他说你要天天。不一样的在哪里？不一样的是我为你死了，接下来呢，刚才有一句话跑到说，那么我就要为他活。在这里我们的经节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五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命。今天我人是活着，但是耶稣说你要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随我。请我们不要再把十字架当作重担苦难。十字架是什么？十字架是只要我背上这个十字架，意思就是说我就是要死的。等于说耶稣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他为我们全人类死了，付上赎价。今天我背我的十字架的时候，什么？我也要死。但是问题是天天，意思是说我这个肉身活着，可是我心里面有个十字架在我的里面。天天保罗是天天冒死，现在我们是吧，天天背着十字架要对自己死。活着不再是我，刚才我们有一个反什么反正里面有个自我，对不对？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要活出来的已经不再是我了，你看到了，我已经不一样了。基督又复活了，所以他陪着我，他活出我本来的人生。而且他没有抹削我们的个性啊，我们的特长，没有抹削我们这些，他还是让我们发挥我们这个人的恩赐各方面。但是呢，他要在我们里面建造跟他等同身量的基督的生命，让我们可以活出基督，因为是他在我里面活着。那么什么要死呢？还有一句话，另外一个地方也是哥林多前书，他说对于世界来讲我已经死了，那对于这个我来讲世界已经死了。所以当你说我背天天背的十字架是什么意思？我的世界，什么叫我的世界？因为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能在里面，这个十字架已经把冤仇废掉了。那么世界跟神是怎么样？跟我们的天父是为仇的。所以呢，我们一定要让世界定到十字架上去。或许你不了解什么叫世界，约翰有讲很清楚，就是我们的眼目的情欲啦，今生的骄傲啦，这些情欲跟骄傲。那如果你不太能够了解的话，你就回想到夏娃是怎么样掉入试探的。看到那个果，想到肉体的情，想到说一定很好吃，对不对？悦人眼目，应该很好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这是个致命伤。这个蛇说我吃了可以像神一样，跟刚才那个巴别塔那个也没有这样的想法，我可以像神一样，我可以比我现在这个被造的这个我夏娃更伟大更聪明，我会知道很多知识。这个要死，因为保罗说我的世界已经定在上面。如果耶稣说你就一个月背一次，那我们就麻烦了，你知道吗？因为这些世界要死不那么容易，所以你只好天天定他一次。好，这个是 所谓的我今天讲的十字架，一个信者什么叫做天天背起十字架的生活，是我们的生活方式。他替众人死，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你说那这样我就没有自己了，我就不自由了。当然你没有自由，因为你是被赎价，你被赎价买赎回来的。但是你这个不自由是在什么样的不自由？就是爱里面的不自由。爱在保护你，爱在引导你，爱无微不至的神的爱从现在开始离不开你了，没有任何可以让你跟神的爱隔绝。好，最后十字架是信者的荣耀，它是我们的荣耀。哥林多前书最后啊，刚才有秀出来啊，神是信实的，他原是被他所造，好与他儿子我们的是主耶稣基督一同得分。意思是说耶稣有的我就有。那么耶稣要离开世界前他说什么？父啊，我得荣耀的时间到了，我已经完成你要我做，我顺服到底了，现在请你把你的荣耀也给我，然后怎么样，也给我那信我的人。十字架虽然有那么多的丑陋的地方，那么多让我们觉得在人的这个眼光里面是不堪的地方，一个没有罪的耶稣，一个被认为可以当犹太人的王拯救者的这个弥赛亚，怎么会是这样这么悲惨这么羞辱的死在这个被咒诅的十字架上面，是我没有办法想象的。所以你不能用你的观念，用你的理性，用你的来迎接或者来领受这个十字架。我们没有办法凭着自己的这个智慧来认识神的十字架，但是神要成为我们的智慧，十字架永远是我们的荣耀。刚光是想到你成为我们成为神的儿女，跟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一同得分，这个不荣耀吗？还不能想象，但是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神的话这样说，我们这样相信，他就是我的荣耀，而且永远是我的荣耀。如果我 skip 怎么讲，跳过十字架，或许你活得很好，你会跟着文明一起进，或许你会觉得我在我的文化背景传统里面非常的引以为荣，或许会认为我顶得过一切，我可以自己扛，我自救，我有办法，就没有跟父在一起永远的那道，跟那永生里面他本来就为我们预备的，这是我们的，我们要回家，回不了家了。所以主耶稣为我们付上代价，那我们耶稣说你也要付上你的代价，你的世界要钉在上面，你不要以为你活着，你活是因为我而活，你的过去的你也死了。若有人在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对吧？我们是不是觉得很奇妙，我可以不用去想我过去的罪恶感也好，我的失败啊什么也好，我可以成为一个完全是新造的人。十字架就是什么？给我再一次新的机会。我们来唱这首短歌，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我重罪都洗清洁，唯靠耶稣。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我从罪都洗清洁，唯靠耶稣宝血。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我从罪都洗清洁，唯靠耶稣宝血。亲爱的天父，我们这个时候 当我们在仰望思想十字架的时候，何等的爱，何等的智慧，让我们把我们从那个会朽坏的带到荣，把我们从短暂的带到永生。谢谢你，谢谢你，我们只有感恩。今天巴不得你帮助我们，真的从心里面领受到你的十字架有多么的宝贵。当我们唱说宝贵十字架的时候，这个宝贵不是唱在口上面，是刻在我们的心板。当我们听到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天天背起十字架舍己的时候，我们知道这句话是真的，这条路是确实的。不要再容许你的儿女走一条不宽不窄的路，只有十字架的道路，不是巴别塔可以通，只有十字架的道路，我们可以更靠近你，更享受你的爱，更享受你的恩福。谢谢你，谢谢你，我们无以为报，但是你说信就可以蒙你的喜，求你坚固我们的信心，好好的抓住十字架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工作的确据，就像保罗期待的，也外邦的宗教会以清洁的心准备来等候我们的新郎带我们回家的时候的那一个参与那个会，我们用感恩的心赞你，求你赐福一下。 Amen,
Amen. Amen.